今天的信息经文是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四到五节，请我们一起翻开，翻到以后我们一起来念。以弗所书第二章四到五节，请。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今天在我们中间证道的是康来昌牧师，所讲的题目是死与活的现象。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死与活的现象就是讲什么是死，什么是活。从圣经来讲，什么是死，什么是活。我们从第二章第一节看起。你们死在罪恶过犯之中，下面和合本加的他叫你们活过来，实在是画蛇添足。因为在这整前面几节里面都在讲那个死的现象，活过来是后面才提的。不必怕人误会，他这样加了反而叫人误会了。你们死在罪恶过犯中，这些你们就是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一节的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这你们就是以弗所书的读者，也就是历世历代包括我们在内每一个上帝的儿女。我们这些人是在基督耶稣里面有忠心的，我们是信他的，我们是蒙恩得救的，我们是有永生的，我们是重生的。不过我们在得救以前，既说得救，就在极大的危难当中。我们以前是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你没有信耶稣的时候，你是一个死人，你是死在罪恶过犯里面的。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一个是得救，一个是没有得救。按圣经讲，一个是活人，一个是死人，一个是上帝的儿女，一个不是上帝的儿女。这样的分法并不是按照种族来分，不是因为你的肤色，不是因为你的学历，不是因为你的钱财，不是因为你的性别，不是因为你的工作，不是因为你的职业，不是因为你在某一个时代，不是因为你在某一个地方，不是因为你做某种事而让你决定是活人还是死人。也就是说，你不因为你是一个出生在回教地区，你一定就是死人。你不是因为生在牧师之家，像康健，就一定是活人。对不起，我儿子真是很倒霉啊。你不一定是因为坐在这里听到或者唱那么美好的一首诗歌。我非常感动 Cesar Frank 的这首诗，我们感谢主，我们诗班有这样的水准来唱这歌。但是你不是因为你在诗班唱歌你就是活人，你很可能还是一个死人。你不是因为你的职业是牧师你就是活人，你不是因为你的职业是妓女就一定是死人。我不敢讲这句话，但是圣经讲的，妓女拉合因着信曾经和和平平的接待探子，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耶稣也讲过，妓女比文士法利赛人还要先进神的国。不是因为你的职业高贵或低贱，是牧者或者是世俗，不是因为你在读经祷告播饼唱诗，或者因为你在上班挤捷运，而分出你是灭亡和不灭亡的。灭亡和不灭亡的人，就我们的人的外貌来看，就外在的行动来看，是分不出来的。麦子和稗子是不大容易分出来的。死人和活人，从亚当夏娃堕落以后一直到主耶稣再来，是混在一起的。那只有天使将来能分出来。外表上看起来我们都做一样的事或都做类似的事，信和不信的就这两种。信的，心里真的信靠上帝的，那是活人；不信靠的是死人。他们活在一起，有一对兄弟， 而且是世界上的唯一的兄弟的时候，虽然是一个家庭，虽然是兄弟，一个是活人，一个是死人，亚伯和该隐。有一对夫妻，他们逃出大难，但是一个有信心，一个没有信心，所以一个是死人，一个是活人，罗德和他的妻子。有一对父子，不是情同父子，是父亲哭着说一句话，我情愿替你死的那个父子，是都长在上帝的家里，是都听到上帝的话语，是都受了割礼，是都听到敬拜赞美献祭，这些他们都没有少的。有一对父子，一个是活人，一个是死人，大卫和亚沙龙。有一对师生，他们一起做上帝的工作，他们一起行神迹奇事，他们一起经历患难，朝夕与共，生死不分，三年半，一个是活人，一个是死人，犹大和耶稣。有一对同工，保罗在监狱里还特别讲到他是我的同工，因为一个有信心，一个没有信心，后来就走到两个不同的世界。保罗和迪马，耶稣说两个人在床上，可能是夫妻，可能到一个教会，可能同一天受洗，可能同领圣餐不知道几千遍，可能同在诗班，两个人在床上，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在推磨，可能他们同事多年，两个男人在田里，可能他们同工多年，他们做一样的事，看一样的圣经，呼吸一样的空气，形式上向一样的上帝祷告，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一个是活的，一个是死的。你们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各位，这世界上所有不信耶稣的人，不管在教会内教会外，所有不信耶稣的人都是死人。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死人，死从圣经上来讲不是一个不动慢慢臭慢慢烂的一个过程，死不是脑波的停止，不是心脏的停止而已。在圣经这里讲，一个死的人，一群死的人，他们可以做许多的事，事实上就是街上的所有的人。各位，我们等一下也一定每次都有新朋友，新朋友还没有信耶稣，我们非常欢迎您到教会里面，但是容我说，欢迎死人进来，我没有要冒犯你的意思，我只是要把上帝的话告诉你，在上帝的眼里你是死人，我没有冒犯你，因为我们也在你们当中，我们曾经也在你们当中。死人从一个角度来讲是活生生的，他活生生的生龙活虎的抗拒上帝，那叫圣经里面死的定义，就是抗拒、离弃、忽视、不信上帝，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心中所喜好的去行，这都是死人在做的事情。死不是不动，因此我们可以了解创世纪讲到第一个的那个警告，死的字出现的时候，吃的日子你必定死。我们看了很奇怪，因为亚当夏娃吃的时候没有死，眼睛反而亮了，他没有死。可圣经的话不会错误的，圣经说他死了就是他死了，也不是因为吃了一个有毒的苹果像睡美人吃了一口就睡了好久，有人听得到就睡了很久哈。我等一下结束你就醒了，我知道，感谢主。吃的日子他们没有死，也不是因为那个果子有毒他们死了， 他们死是因为他们心中悖逆上帝，那个叫做罪。死有非常积极的一面，死就是不要上帝，就是反抗上帝。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这个随从今世的风俗哈，我们看到很多，包括耶稣在约翰福音、约翰书信里面、保罗书信里面，包括这里都有讲啊，不要爱世界，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不要效法世界啊。我们看过很多这样的经文，那么这些经文呢，让我们有点担心，因为我们就好像是处处要离开世界。各位姐妹，你买一件稍微流行的衣服就是爱世界了，稍微流行的一个首饰这就是爱世界了。我们不要这样想，这个我已经讲过很多遍，但是因为我们还是常常犯同样错误，所以我继续在讲。各位，一个基督徒，一个基督徒姐妹，如果我们都穿阴丹丝绫，这个各位还听得懂是什么意思吗？就是那个我们小的时候，就是50年前那个时候的女近前的妇女穿的，我猜我们教会里面只有沈师母家里还有那个衣服啊，阴丹丝绫的一个长袍，然后梳一个包包头，那个就叫做不爱世界，不跟着，不随从今世的风俗。各位仍然随从，只是随从50年前的风俗，还是世界，50年前的世界仍然是世界。基督徒并不是守旧的，如同基督徒不一定就是前进的，我们对这些并不排斥，神也给我们很多的空间。你可以喜欢1000年前的文化，你可以喜欢现在的文化，你可以喜欢东西也可以再复古，我们对这些不强烈的说我一定要怎样怎样，我们有非常的宽松和自由。摩西学会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死的人也可以学这些学问。死，记得我在这一堂里面讲到死，都是讲没有信耶稣的人，都是根据以弗所书第二章讲或整个圣经讲的。一个死的人可以学一切的学问，可以在神学院里学一切的学问，可以成为一个最伟大的神学家，他是死人，因为他没有信靠上帝。同样的，一个活的人，一个基督徒，可以在佛光山念一个博士学位，甚至他所修的是佛学。各位，但以理就是做这个事，摩西就做这个事，他们在埃及在巴比伦学了这一切东西。不是因为你在神学院你是活人，不是因为你在佛教的学院你就是死人，不是，有的时候还刚好相反了。有的时候在外邦里面当中得救的人比在耶路撒冷圣殿里的还多，这是旧约新约先知耶稣都讲过的话，是你心有没有真的信靠上帝。我们不反对世界的学问，这世界的学问也是上帝给我们的，我们也可以学习。摩西学会埃及人一切的学问，但是他的心是爱主的，他看为基督受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我们在任何一个地方学问里面，求主让那些学问不取代我们对上帝的爱，反而是上帝的爱让我们念书或不念书，使用学问不使用学问。但以理对大力乌王，那也不是一个基督教国家，那是一个世俗的国家，那是一个得罪上帝的国家，那是一个信异教的国家，那是波斯帝国，马代波斯帝国。在但以理书第六章，但以理对大力乌说，我没有行过亏损王的事情。他在一个异教的国家忠心耿耿做一切忠心的事情，那是异教国家，包括基督徒今天可以在回教国家、在无神论国家、在佛教国家忠心耿耿的做公务员，做一切在那里上帝要我们做的事情。但是但以理从开始就立志自己不被玷污，不被食物玷污，不被任何东西玷污。各位，食物不能玷污我们的，这是耶稣讲的话，不被玷污是我们的心不被玷污。主，你永远是我的主。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五节，我们不是传自己，我们是传耶稣基督为主，并且因耶稣基督自己做你们的仆人。一个信耶稣的人，一个活人，他有一位主宰，这位主宰是耶稣基督。不信耶稣的人，死人，他的主宰就是世界，世界的潮流，世界的风俗。 我再提醒，世界的风俗潮流我们也在其中，根本躲避不了，在其中也没有关系，也很好，甚至很出色，很优秀，甚至你是时尚的开创者。我们当中如果有服装设计的、房屋设计的，或者是电脑的设计师，你完全可以开创时代。但是愿我们的心智总是更加的信靠上帝，爱我们的上帝。好，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手里，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那个邪字也不必有，就是灵，就是 spirit。 这个世界我们不听他们的，我们不顺从他们，或者我们在其中，但是我们不顺从，我们顺从上帝，这就把我们在世界生活一个正确的态度表达出来。各位，世界的灵，在悖逆之子运行的灵，那个灵就是对上帝悖逆的态度。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工作，不管在教会里，或在工厂里面，或在公司里面，或者在我甚至要说任何一个行业里面，真是我不知道有哪个行业是干净的、是圣洁的、是没有污秽的。我们任何一个行业都有它的污秽，我们任何一个行业在路加福音说都是不义的钱财，但我们在其中可以被上帝喜悦，因为我们的心不是悖逆上帝的。所以一个做牧师的，一个做传道人的，一个做执事、做长老的，一个做基督徒丈夫、妻子或者父母的，一个得救的，一个有生命的人，和一个死人不一样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心中的灵是悖逆上帝的灵，还是顺服上帝的灵？你对上帝给你的带领和给整个世界带领，是在一种强烈的悖逆、愤怒、不喜悦当中，还是在一种顺服、喜悦、接受当中？马拉基书我觉得很恰当的表达了这种悖逆的灵。马拉基书里面有好几个耶和华跟他的儿女的对话，把神跟人，或者神跟上帝的选民，上帝的选民对上帝，和有这些人跟人之间的关系都表达出来。那种悖逆的态度包括马拉基书第一章第二节，耶和华说我爱你，然后悖逆的灵就会说你在何事上爱过我。这也是我们自己常常问的问题，我们常常有的不满，上帝你没有爱我，上帝拣选我们、恩待我们，我们说上帝你没有爱我。各位，我不是不知道各位生活的艰难，这问题我也有问过，你的爱在哪里？上帝你的爱在哪里？尤其现在我的处境，你的爱在哪里？你的能力在哪里？但是我们需要靠着十字架大爱胜过这个悖逆的灵。你拣选我，这是你的爱，你让我得到永生，这是你的爱。纵然我现在有这么多艰难，我不会说你不爱我。然后我们对上帝的悖逆的态度是什么？马拉基书一章六节，藐视我民的祭司啊，万军之耶和华对你们说，儿子尊敬父亲，仆人敬畏主人，我既为父亲尊敬我的在哪里呢？我既为主人敬畏我的在哪里呢？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你的名呢？哎呀，各位，我不是要吓各位，我也不是要把气氛弄得很紧张，你们应该知道我随时是希望把气氛弄得很轻松的，通常都是别人把气氛弄得很紧张的，是你们了啊！你看轻松了吧。各位，我不是要把气氛弄紧张，但是我们实在，上帝说我们不敬畏他，我们不怕他，我们轻看他。他是父，我们不敬畏父；他是主，我们不敬畏他主，我们不敬畏。我们总是在生活中，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是一个很次要的，不大会想到的东西，我们不大去想的东西，把最坏、最差、最后的这些东西给我们的上帝。我们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因着他的话，因着圣灵，使我们能够尊主为大。主，你是爱我的， 你是我的一切。我在上班，我在工作，我努力上班，努力工作，努力读书，希望拿到博士，希望赚到钱，希望能升官，希望能发财，希望能娶美娇娘，希望能买到好房子。各位，这都是合情合理、合神心意的要求。但是求主帮助我们敬畏他，知道他爱我们。我们不敬畏他，我们的悖逆还有一个也在马拉基书第三章十三到十五节表现出来。耶和华说，你们用话顶撞我，你们还说我们用什么话顶撞了你呢？你们说侍奉神是徒然的，遵守神所吩咐的，在万军之耶和华面前苦苦斋戒有什么益处呢？如今我们称狂傲的人有福，并且行恶的人得建立，他们虽然试探神，却得脱离灾难。这又是常常问的问题了。我们的悖逆就是侍奉上帝哪里有什么好处？我信靠上帝好倒霉哦。不但如此，那些不信上帝的人，那些狂妄的人真有福气哦，真嚣张哦。耶和华救他们脱离灾难，耶和华不让他们碰到艰难，虽然他们抵挡上帝。这基督徒也常常有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各位，我也讲很多次，我们可以问，我们不是呆子，基督徒不是没有脑筋的，我们最有脑筋，最有理性，最有感情。我们因为是上帝的儿女，我们是上帝重生的，我们有双倍的灵在我们身上，那个正直善良的灵在我们身上，就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不公不义，包括对我们不公不义和对别人不公不义的事情，我们会问问题的。我们基督徒不是不问，我们问得很大声，而且在圣经里面有好几卷书专门讨论这个问题的。但是我们问这问题不是用悖逆的灵在问，我们是用谦卑的心在求告，如同诗篇里那么多恳求上帝回答解决问题的那些祷告。这里不是，这里在顶撞上帝。我们平常对上帝问那些问题的时候，我们也是在顶撞上帝，我们根本就是在反感，我们根本就是在抗议，我们根本就在用我们自己的观点在悖逆他。整个世界不管有多少的文明道德学问所显出来的，就是这种悖逆。我们基督徒在其中，我们原来也是。愿你是一个有上帝灵的人，你的灵不是悖逆的灵，是顺服的灵。第三节，我们从前也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好，刚刚讲哈，死的特点就是悖逆上帝。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死的特点就是顺从这个世界。这个世界要我们怎么样就怎么样，这个世界潮流是怎么样就怎么样，这个世界我们要就是被最新的最现代的学术观点牵着鼻子走，要不然我们就是被2000年前孔老夫子或亚里士多德的观点牵着鼻子走。前或后，旧或新，都没有上帝。我们没有说孔夫子或者说亚里士多德或后现代一定都不对，我们是说在这些思维里面不信上帝的人就被他完全掌握，信上帝的人因为上帝是他的主，就能恰当的看出对错，恰当的有批判的态度。现在不是讲世界的潮流了，这两个虽然是一个，但是他从不同的角度来讲，不讲世界的潮流，讲我们的欲望。死人就是有强烈按着自己欲望去做事的人，前面是死人是按着世界潮流做事的人，现在是按着自己的欲望放纵自己肉体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这就是放纵肉体的私欲，这就是死。哎呦，各位，请各位不但心情放松，也请你的头脑能够灵活的去想一下，按着自己心里所喜好的去行，这叫死。我刚刚娶了一个我最喜欢的人，这叫死亡啊。各位，以后我们还能到餐馆点菜吗？你喜欢哪一道？不能点啊。我喜欢的就是死亡啊，我要点一道我最不喜欢吃的东西。
各位，你看了世界杯足球赛吗？我看了，哎呀，好好看！你几点看的？我晚上起来看了全场，还看了反复的看，好喜欢看。以后不要看了，不要照着心中所喜好的去看。我们不能看喜欢的节目，我们不能娶喜欢的女人，我们不能到喜欢的游乐场所，我们不能看喜欢的电影。各位姐妹，你也不能买喜欢的衣服。这太难了嘛，这也太不合适了。好，如同刚刚讲，我们不顺从世界，不顺从世界的潮流，不是说我们不在世上生活，甚至不是说我们不在世上读这些跟他们一道，而是说重要的是主在我们心中做主。这里也是一样，我们不会说人的这些欲望是坏的，这我也讲过很多次。虽然在圣经里有好多地方讲到私欲、肉体的情欲是负面的，但是这些基本上不是坏的，因为这是上帝造的，所以不是坏。坏在这些东西成为我们神，那就坏了。这些东西会成为我们神，就是因为它太好了。各位，有欲望甚至是快乐的最基本一个条件，你没有食欲，这也不想吃，那也不想吃，要不要吃月饼？不要。要不要吃粽子？不要。要不要吃这个？不要。要不要吃那？不要。请你去餐馆点菜，哎呀，不想吃。各位，那没有食欲的人真是不快乐，不想吃嘛。要不要去看电影啊？没有什么好电影。那要不要给你借你一个 DVD？ 没有什么好 DVD。要不要去看歌剧？没有什么好歌剧。有没有什么可以看的？哎，没有啊。你希望瞎眼喽？哎呦，圣诗，你选一首你喜欢唱的诗歌吧。这个太老了，不喜欢唱。那个太新了，不喜欢唱。你喜欢听不好听？那不如没有耳朵了。你想听的，你想看的，你听到了，你看到了，而且有那种标准，达到那种水准，哎呦，真是快乐！世界杯足球赛，想啊，想看啊，然后也看到了，踢的也好，防守的也好，你的队也赢了。各位，你有那个强烈的欲望，然后呢，欲望得到满足，那叫做快乐。眼目的情欲让你快乐，耳目的情欲让你快乐，舌头的情欲让你快乐，吃到想吃的，看到想看的，听到想听的，不管是风景，不管是美女，不管是搜狗的新产品，不管是什么样的音乐，不管是什么样的声音，你想的听到了得到了，去了你想去的地方，我们讲五官，甚至你接触到了你想接触的，包括性，你有那个欲望，你满足了，各位，那叫快乐。上帝让我们有那个需要，上帝又让我们的器官和心灵有那个需要的时候，同时得以满足，那是快乐的。但是当然罪恶也在这里，我们为了那些东西，不管是多么合情合理合法的东西，到最后就忘记了上帝，性成为我们的主，博士成为我们的主，拿全 A 成为我们的主，在学校成绩很好成为我们的主，成为我们的一切，我们就会骄傲自大，得到了骄傲自大，失去了，我们会像清华那个女学生一样，因为你的成绩比我好，我非杀掉你不可。你不杀是因为你成绩比他好，或者是你还有一个欲望不够强烈，你的勇敢的欲望还不够强烈。我们有欲望是好的，但是有欲望，欲望也成为我们抵挡上帝常常一个管道。相反的，当基督徒如果在这所有的欲望和情绪里面被上帝的道来管理的时候，那就会好了。愤怒也是一件非常好的事，因为愤怒也是上帝所造的，上帝有愤怒，上帝造的儿女也会愤怒。出埃及记32章25到30节，摩西的愤怒让上帝消除了极大的愤怒，让以色列免了极大的灾。民数记25章4到9节，菲尼哈的愤怒让上帝跟以色列人跟菲尼哈的家族立下了永远的平安的约。这些愤怒我们不去详细讲，但是如果神真的怜悯我们， 在生活中，我们有上帝给我们的义怒，而这个义怒是从圣灵而来的时候，那是好的，是美好的。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保罗说，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当保罗看到以色列人，看到哥林多的教会对上帝的不忠实的时候，他有愤怒。各位，当你对正义失去的时候没有愤怒，那是一种懦弱。我觉得我就常常是这样子。我还记得好多年前有一次在飞机上面，那么就是这个有人就是有人不礼貌，有人有一些恶劣的动作，我很不高兴，但是呢我不敢讲什么，我也不敢做什么。我那个不敢讲什么不敢做什么，还希望其他的基督徒也不要做什么的时候，其实不是宽大，不是慈爱，不是容忍，那是懦弱。各位，当你看到当你的住宅的社区有人不守规矩的时候，有人从楼上丢烟蒂下来的时候，你如果说啊，就让他70个7次吧，丢700个烟蒂，我就捡700个来感动他，那不一定是慈爱，那常常是懦弱，因为他是黑道，你不敢得罪他，那不是真正的勇敢。当人有从上帝来的震怒、愤怒的时候，而不是自义的时候，那是一种教会个人都可以更圣洁的一条道路。所以愤怒这个情绪不是坏事，贪婪这个情绪也不是坏事，可以很坏，贪有什么好。可是你在历世历代，你看到那么多属灵的人，甚至在这里的每一位，我想都是属灵的人，你们花这么多力气功夫，而且冒生命的危险，各位这时候如果失火一定有生命的危险的，我们的安全这个进出是很危险的，但是我们冒这么多危险，我们可以说我们贪得无厌的要听到上帝，我们贪得无厌的要听到诗班的诗歌，我们贪得无厌的希望能够领受，能够得到教会弟兄姐妹爱的关怀。当你对美好的事，对上帝、上帝的圣灵、上帝的善良、上帝的慈爱、上帝所赐的自由，你有贪婪的时候，你怕，真是怕你没有贪的心。愿我们都渴慕神，我贪婪你的同在，贪婪你的慈爱，贪婪你的公义，我饥渴，求你充满我。我们可以有非常多的对上帝的贪，那个就真的是寻找的就寻见，祈求的就给你们，叩门就给你们开门。所以各位也不要以为我们有的欲望是错误的，我们希望一方面这些欲望是被神来使用的，被神来约束的，另外一方面我们希望我们对神有更多的深刻的贪婪和欲望。各位也不要把它想成我刚刚讲的，就是你们去参加某一个灵修会，比如说毕竟啊，然后在那里祷告的时候，主啊求你充满我，那种什么特别的经历，我不觉得必须是这个样子。我觉得追求圣灵的充满，追求神的同在，追求圣灵给我们各样的恩赐，是在我们平常生活中发出来的，是在我们家庭生活中发出来的。当我们跟我们的妻子、跟我们的丈夫，尤其跟我们的丈夫和妻子有的时候有冲突的时候，有难以解决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求主让我们寻求、贪婪、渴慕走上帝的道路，而不是躲避的。我们感谢主，我们肉体的欲望、我们心灵的欲望都被上帝的爱来约束，使我们不是在像可怒之子一样放纵他。但是不信上帝的人，没有上帝恩典的人，没有重生得救的人，那种死人他可以做非常多的事，但在做那非常多的事情的时候，他被这个世界牵着鼻子走，他没有办法摆脱，他不自由。 他被自己的情欲牵着鼻子走，他不自由。当所有的情欲满足了，当你照着你心里所喜好的去行，都去行了。各位，越是这样，我自己看到我自己是这样，我看到很多人是这样，男女老少，不是后现代才是这样，不是青年人才是这样，老年人、中年人、少年人都是一样。当我们事事是顺着自己的欲望去做，事事按着自己喜好去行的时候，最后不是无聊，失去了任何欲望，就是绝望。因为失去任何欲望，这也没意思，那也没意思，这也不好吃，那也不好吃。各位，那就叫做厌世。你看到多少丰富的人，最后就是厌世，因为所有的东西引不起他的引不起他的任何的快乐了。愿我们在被上帝对付的时候，我们舍己的时候，我们更加能够享受主给我们的身体，主给我们的世界。但是没有认识上帝的人，或者基督徒认识上帝以后，我们仍然是那么的自我中心的时候，我们就是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感谢我们的上帝，圣经从来不是只写我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当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中的时候，第四节，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在刚才讲的那一群死人当中，也就是所有不信上帝人当中，或者我们也可以讲，有的时候当基督徒，我们也在那种被你抵挡上帝玩梗当中很拗的时候，或者有的时候我们在别人很拗很犟的情形下，我们没有办法摆脱的时候，很痛苦的时候，神有丰富的怜悯。丰富的怜悯应该跟大爱连在一起的。大爱当然不是讲慈济的那个电台和报纸，大爱是圣经的名词。怜悯等于爱，丰富等于大，在这里是这个意思，是一样的意思。不过我要多讲一下怜悯这个字。以弗所书第二章一到三节讲到一群上帝所造的人，亚当夏娃的后裔，千千万万亿亿造造，都在死亡中，都在悖逆中，都在放纵自己的私欲当中。我们刚刚唱的诗歌，我们刚刚听到的新生弟兄的祷告，都是我们在这许多的罪恶当中，特别我们比较熟悉的是以弗所书第五章，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上帝怜悯我们。在这里是我们还做死人的时候，我们还抵挡上帝的时候，上帝怜悯我们。怜悯跟爱，我说是应该是基本上一样的意思。不过圣经里面在用怜悯的时候，我们中文用那个怜悯的时候，通常比较强调那个怜悯者强烈的那个情绪，他有很强烈的情绪，好像他会流眼泪一样，好像他会很激动一样，对他的那个被怜悯的那个对象。在新约圣经里面有几次这样的描述。各位，在马太福音十八章讲到说，有一个仆人欠了主人一千万银子，这是不可思议的庞然很大的数目。我就去想一下，一个仆人会欠主人一千万银子吗？各位，你会欠你老板一千万银子吗？我觉得不太会。我们会欠啊，大概是欠朋友的钱，你向朋友借了很多钱，然后亏了嘛。我们当中有人向你老板可以借到一千万银子吗？我想这是很少的事情，几乎没有的事。向朋友你会倒他的账，我们欠人通常都是欠朋友的，或者父母的、这些东西，或兄弟之类。主人的钱他能够欠，那只有两种可能。就第一个是主人实在太好了，会借给部下一千万银子。
另外还有一个可能了，我看这个仆人就是亏了老板的钱，那么他应该要赔。换句话说，这个主人很宽大，这个仆人应该非常不好，他欠了1000万银子。好，各位，现在不要想你欠人家1000万，现在想人家欠了你的也大概没有1000万，我们当中大也没有够多的钱，我们当中有人有够多的钱可以有这个资本让人家欠你1000万。但是你有没有租房子人家不还钱不付房租的，欠你房租欠一个月两个月的？你有没有老板欠你薪水一个月两个月？这应该有了。当你的房客欠你欠不要1000万了，欠两个月三个月的房租，我想我们心不太高兴了，然后继续不还，拖到了1000万，我们根本早就采取法律行动了，我们早就采取私了的行动，我们早就会采取一些行动。他欠了我1000万，我要表达的这些都是，有人欠你1000万，可能时间很长了，可能他是 A 了你的钱了，你看到他应该是很愤怒的。圣经上讲，这个仆人欠了主人1000万，他没有办法还。我不知道怎么欠的，我也不知道他拖了多久。我按常情常理来说，我是主人，我看到他，我非常愤怒，我早就不想理他了。我会打他，我会找人打他，我会告他。然后这个人还在那无奈的说：“哎呀，我会想办法，实在。”不可能想办法，那主人应该是被逼到最后了，我要把你的老婆孩子都卖掉，就是一直都没有还嘛，我要把你老婆孩子都卖掉。那个无赖的仆人就在讲，可怜我，我一定会还，这当然是狗屁的话，哪里是一定还，一定还早就还了。耶稣用了一个很奇怪的字眼，主人听到了就动了慈心，他就怜悯这个人。so far 我应该没有怜悯过任何一个欠我钱的人，一毛钱也好，我是很小气，你千万不要欠我钱。我看到他我会动了愤怒的心，怜悯这个字在新约有的时候翻成动了慈心，强调那个情绪。神有丰富的怜悯，当他看到我们在过犯悖逆中抵挡他，忘记他，说你在什么事上恩待过我，说你为什么恩待那么多坏人，老天爷你真是瞎了眼。当我们这样对神说的时候，神有丰富的怜悯，他应该有丰富的愤怒，他有丰富的怜悯。各位，你到过那很危险的区吗？我去过美国一些很危险、治安非常不好的区，因为开车就是需要经过那个地方。在那危险的区的时候，有的也看到过，我真的看到过，好像有一群不良分子在欺负另外一个人，或者是打破别人的窗户。各位，我看到这种景象，我的反应是什么呢？我就动了惧怕的心，加足马力，嗡，开走了。而再留下来的那些人会来打破我的车窗。事实上，我前一阵还听到有人说到云林的地方也是这个样子，怕有黑道开车不好，黑道会来。我想我们云林还没有那么恐怖，但是我的确到那个不好的地区，我非常害怕，我看到的事都叫我动了惧怕的心。有一个强盗出没很多的地方，有一个人被强盗打得半死，钱被抢走了，他被打得半死，钱被抢走，躺在地上，显示强盗大概还在附近。这个人看到没有动恐惧的心跑掉，这个人看到就动了慈心。好撒玛利亚人。还有一次，在路加福音15章讲到一个浪子，他把爸爸的钱通通花光了，
他把爸爸的钱花光了，伤了父母的心，然后他床头精进，带着全身的猪臭味回来。
我不是讲康健，
如果康健是这样把我钱都花光了，然后丢了我的脸，他回来的时候我看到他应该动了愤怒的心，你给我滚。圣经上说他父亲还很遥远看到他来，就动了慈心，就跑过去抱住他，连连亲他的嘴。各位，这三个地方还有圣经旧约和先知书讲到，当上帝是一个丈夫，以色列人是一个荡妇，那个荡妇人尽可夫跟别人跑了，上帝看到他就怜悯他。神有丰富的怜悯，当我们在死在罪恶过犯中，当我们活生生的强烈的积极的反抗他，忘记他，跟他犟嘴的时候，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叫我们活过来，叫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叫我们有一个新的丰富的生命。你们得救是本乎恩。我们今天在讲死的现象和活的现象 Phenomenology of death and life。 死的现象是顺从世界，死的现象是放纵私欲，死的现象是在顺从私欲放纵私欲顺从世界当中抵挡上帝。那么活的现象是什么呢？活的现象第六节，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活的现象就是把上帝的恩慈显给别人看。你是一个活人，你就不断的让人家看到上帝多么怜悯你，你就不断看到上，不断让别人看到上帝在你身上有多么奇妙的工作。马可福音第五章讲到耶稣到格拉森那个地方，我们曾经讲过这一段道，我们讲到在那里可能有两个人，不过福音书有的时候谈两个人，有时候谈一个人。耶稣那一天是他可能工作最累的一天，我们也不去分析这件事情。耶稣最累的一天，但是他讲完道了以后，他就坐船到另外一边去了，然后把那鬼赶出来以后立刻就回来。耶稣在最累的一天，他的疲倦可以在他过海的时候或过那个湖的时候，起了大风浪，那个风浪居然不能把耶稣叫醒，因为耶稣太累了睡着了。那个大风浪从耶稣刺着那风浪看，恐怕就是格拉森这个被鬼附的人的身上的鬼不愿意这个被鬼附的人能得到医治，就拦阻耶稣来。但是耶稣去了，当耶稣去怜悯这个死人的时候，这个死人就是以弗所书第二章我一再讲不认识上帝的人是一个死人，他是死人，他住在坟墓里。各位，我们今天也都好像住在坟墓里，我们都好像行尸走肉。我们可以得诺贝尔奖，我们可以创造最伟大的文明，我们可以创造最好的食物，我们可以有最优秀的各种文化，但我们抵挡上帝，我们很痛苦。这个人住在坟墓里面，人和人没有上帝，人和人之间是这么的自私，用脚镣铁链捆锁，我们彼此伤害，彼此捆绑。我们在家里，在学校里面，老师说话伤学生，学生说话伤孩子，网上大家彼此伤害，每个人在讲自己受伤的时候都好大声，每个人伤害别人的时候都好像都没有说到，好像自己什么都没有做一样。我们像那个格拉森被鬼附的人一样，力大无穷，用铁链脚镣锁他，锁不住，他把它弄断了。 没有人能制服他。各位，这个世界上谁能制服我们？我们口服心不服，我们对父母对老师不服，我们对丈夫对妻子不服，我们对上帝也不服，然后我们放纵自己，我们又觉得好痛苦。他昼夜藏在坟茔里和山中喊叫，我们喊叫，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在喊叫，又用石头砍自己。哎，不是网上常常有自残吗？不是有人吸毒吗？不是有人过一个非常自残的生活吗？你我不都常常是这样，用石头砍自己。然后当我们看到了耶稣，我们说，你与我有什么相干？求你不要叫我受苦。我们觉得耶稣是叫我们受苦的，我们希望耶稣不要跟我们有关系，我们希望鬼不要离开我们。耶稣说鬼离开的时候，那个人不希望，他们觉得这是受苦。你知道耶稣把鬼赶出来了。当耶稣把鬼赶出来以后，他穿上衣服了，他原来不穿衣服的，他羞辱，充满了羞愧，他穿上了衣服，他希望跟耶稣在一起，耶稣不许。耶稣对他说，你回到家里去，到你的亲属那里，将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是怎样怜悯你，都告诉他们。活人的特点，唯一的特点，就是把上帝极丰富的恩典、恩慈、怜悯显给别人看。 I once was blind, now I see. 从前瞎眼，现在看见。我原来是自私的，现在有爱；原来是不安的，现在有平安。你跟我一样来信靠这位主，我是新造的人，是要行善，是在耶稣基督里造成的。耶稣基督造成了我们，造成了这个教会，造成了你我，叫我们死而复活，失而复得。我们祷告。天父，求主同在，恩待你的儿女，恩待我们这些死人，这些悖逆的人，这些放纵自己私欲人，这些觉得自己很可怜又不可怜别人的人。主，我们谢谢你，当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中的时候，当我们可以把脚镣手铐通通挣断的时候，当我们不穿衣服在那里吼叫的时候，当我们周围的人都怕我们的时候，也讨厌我们的时候，当我们自己也厌弃我们自己的时候，你有大怜悯，你的怜悯和慈爱叫我们活过来，叫我们活出一个有恩惠慈爱的生活。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主啊，要显给那些死人看，叫他们看见，叫他们听见，他们就跟我们一样也活过来了。求主恩待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